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11月29号，公元2013年1月10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瓦拉纳西传授观世音开许灌顶；西藏黄能州僧人作家久美遭捕；拉萨多家藏人旅馆面临倒闭危机；中共没收卫视接收器，阻止藏人获取真实讯息；西藏议会和行政中央将联手开展民众集会活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在印度瓦拉纳西市圆满结束了为期4天的传法活动，并向信众们传授了大悲观世音开许灌顶。达赖喇嘛尊者从本月7号开始在印度北方邦瓦拉纳西市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僧俗信众传授祭天菩萨所著的入菩萨行论。今天1月10号传法会最后一天，尊者再次教导信众们要通过学习来维护发扬佛教，而不是只满足于修建寺庙。达赖喇嘛尊者指出，我们说要维护和发扬佛法，并不是只修建寺庙和佛像，这样可以积累资粮，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仅这样是无法维护佛法的。有了寺庙和佛像后，将甘珠尔和丹珠尔作为摆设和磕头祈祷的对象，这是落后的表现。达赖喇嘛还强调，学习佛法并不只是出家僧人的责任。只要是佛教信徒，不论僧俗男女，都应该通过学习佛陀教法来认识内心快乐的重要性，让自己的每一天都幸福，在遇到困难时也能够勇敢面对和克服。总之，不要把焦点全都放在宗教仪轨等外在形式上，要认真学习佛陀教法。尊者还批评了社会中一些不遵守宗教戒律的僧人。我们的社会中有个别不僧不俗的群体，说是出家人的话，他们却有妻子儿女；说是俗人的话，他们却又穿着袈裟。这需要注意，不能遵守出家戒律就不该穿袈裟僧袍，而是选择做在家蓄发咒师，不然会让世人对整个佛教产生误解。今天上午，达赖喇嘛尊者传授了大悲观世音开许灌顶后，接受了由信众们供奉的长寿佛事仪轨，并在下午圆满结束了入行论的教授。尊者表示，境内藏人们在极度的困苦中仍然保持着热忱，大家要为他们脱离苦难而潜心祈祷。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近日强行拘捕了西藏安多黄南州铜仁县青年作家久美，并强行收回了他的著作《赞普志气》。此外，位于西藏首都拉萨的多家藏人旅馆面临倒闭危机，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印度南部西藏哲蚌寺僧人罗桑向本台驻地记者介绍说，
瓜
智者久美是一位西藏知名的作家， 经常关注西藏人民的福祉利益问题。2008年，他曾出版新书《江浦至西后》，一直在躲避中共政府的政治迫害。2012年，瓜石泽久美再度出版他的第二版新书《江浦至气》。于是，中共公安和安全人员于2012年农历11月19号，突然闯入位于西藏安多华南州通任县境内的瓜石泽寺，强行拘捕了青年作家瓜石泽久美。目前他被关押在西宁市一座监狱中，中共当局随即以指控涉嫌政治问题为理由，强行收回了被捕作家瓜石泽久美的新书《江浦至气》。被拘捕的西藏作家瓜石泽久美现年36岁，是西藏安多华南州图仁县瓜石泽寺僧人，1999年开始写作，曾获得很多奖项。他的新书《江浦至气》中主要介绍了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藏人行政中央达赖喇嘛尊者和班城喇嘛为首的各教派领袖，西藏的权益和平示威反抗，西藏环境以及少数民族和北京政府等问题。此外，旅居瑞士的流亡藏人平措向本台介绍说，2008年西藏三区爆发大规模和平示威活动后，中国政府开始驱逐在西藏首都拉萨营业的来自安都和康区的藏人。当前，中国政府依然只允许在多年前已落户拉萨的康区藏人和个别来自阿里等被划分为自治区的经商藏人外，严格管制近来开始在西藏经商的藏人。平措表示，中共当局尤其严厉管制由拉萨安多和康区藏人在拉萨经营的旅馆。2011年5月份，中共当局开始整顿位于向首都拉萨的由藏人经营的所有旅店，限制藏人朝圣者入住这些旅店，而来自中国内地的汉人游客根本不入住藏人旅馆，导致每天的收入急剧下降，一些旅馆连每月的房租费都交不起，使位于拉萨的30多家由藏人经营的旅馆面临倒闭危机。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日前在西藏安多华南州启动清理地面卫星接收设施及整顿文化市场的活动，试图以此来阻止藏人们从境外电视节目中获得真实讯息，并宣称要同达赖集团争夺社会舆论的主动权。本台驻印南记者发来消息，本月7号开始，中共当局在西藏安多华南州各县强制没收和更换藏人家庭中能够收看收听境外藏语节目等频道的卫星电视接收器。一名境内同仁县藏人向本台表示，中共当局从7号开始对华南州所有藏人家庭进行搜查，凡是能够收看收听境外节目的卫星电视接收器一律被强行没收，并被换成由当局制造的只能收看国内节目的小型接收器。中共当局强行更换的卫星电视接收器中据说安置的监控器材可以让警察掌握藏人们是否谈到涉及敏感政治内容的话。这名藏人还向本台提供了华南州委副书记巨克中在去年底发表的在泉州清理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及整顿文化市场视频动员会上的讲话文件，指出同达赖集团斗争的核心是话语权，因此要掌握社会舆论的主动权。消息人士还指，中共当局不但没收更换了藏人家庭中的卫星电视接收器，同时也严令禁止任何人今后购买安装，并以高达10000元人民币的奖金来诱惑藏人们检举揭发售卖此类可以收看境外藏语频道等节目的卫星电视接收器。据了解，中共青海省政府计划在今年3月底前先行完成华南州的置换工作，并在今年底完成玉树、 果洛、海南、海北、海西州、西宁市和海东地区的置换工作。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和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夏决定于本月30号开始，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首次联手展开民众集会活动，对境内受难同胞表达同情和支持，抗议中共政府持续打压藏人。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索南丹培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我做两个的西藏给
为了表达对境内同胞的支持和同情，西藏人民议会和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夏最新成立了一个支援小组，并于昨天9号和今天在新德里召开规划工作会议，就本月30号至下月2号间，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开展民众大规模和平示威集会活动的相关事宜进行协商。预计来自印度各西藏难民社区的藏人、印度支持西藏人士等约10000人参加在新德里举行的示威集会活动。索南丹培还呼吁居住在印度各地的流亡藏人积极参与这次在新德里由西藏议会和藏人行政中央联合开展的民众集会活动，以此来对境内同胞的英勇付出和艰难处境表达同情和支持。据了解，截至目前已得知，报名参与这次集会活动的在印度南部蒙古自治堆格林西藏难民社区中共有276人，其中包括63名女性。北勒库北鲁松桑叶林难民社区中共有166人，包括18名女性。德吉拉索难民社区中共有68人，而在嘎伦堡地区中共有25人，其中包括9名女性。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中国民运人士潘晴撰写并诵读的《自由无涯，珍惜生命，坚强活着才有希望》。
看到照片，好像生命很危险，医生证实烧伤程度为95%，也看到部分媒体说宣告无治，还不知道是如何，真的是很痛心。总是在网站看到被火焰包围的藏人身躯的图片，每当看到这些图片和视频的时候，真的是很揪心。难道我们就只能这样一直数着自焚藏人的数字，一天天的增加吗？我的眼睛迷糊了，很抱歉和你写这些，请你谅解。祝好，达真。下面是我给达真的回信。达真，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不知道如何来安慰你，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和你说些什么，其实也是想向所有的藏人朋友们说些什么，但心里面很乱，一时又不知道从何说起。这时候我想到了立雄和维顺，这是两位我心里非常尊敬的人，也许我的回信应该从他们的呼吁说起，不能那么再自焚下去了。藏人的苦难早已为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人所见证，其实有许多中国人，我指的是汉人朋友啊，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在谎言弥漫的中国，在北京那里却是一个先有人敢于公开站出来做见证的地方。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民运人士潘晴撰写并诵读的《自由无涯，珍惜生命，坚强活着才有希望》。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谢得了。